耶稣，我哋尊贵嘅主，愿我哋心里边常常有你，正如你睇我哋比一切更加重要一样。虽然世人嘅爱始终唔能够同你嘅相比，仍然愿我哋爱你更加多，一生寻求要对你更多嘅认识，全心跟随你嘅带领，又愿你嘅旨意在我们身上得到成全，奉你的名祈祷，阿们。
弟兄姊妹你好，欢迎大家一起聚集在主的面前，在这个十月份的第一个主日，我们亲近，我们敬拜我们的神。十月份教会定为是宣道月，纪念到宣教的工作，纪念到宣教士的辛劳，纪念到有很多地方还未曾听闻福音的，好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在主的面前来祷告。主啊，我们心仰望你，虽然新冠状的疫情仍然是严峻，虽然被影响的地方仍然是覆盖了全球每一个地方，但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心仰望你。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我们的心求告你，仰望你。我们见到有很多很多地方还未曾听闻耶稣基督福音，还未曾有宣教士脚中踏到他们当中，将和平的福音，将救赎的福音去传讲他们。主啊，我们祈求你差遣你的仆人，你的侍女，去到偏远的地方，去到没人到的地方，去宣讲你自己的救赎，去宣讲你和平的福音。主啊，我们心仰望你，我们在这时候都见到宣教士，当他们在苦难里面挣扎，当他们在不可为的地方工作的时候，愿你的同在，你的恩典向他们去显明出来。主啊，我们祈求你兴起更多的工人，去到更大的禾场收你的庄稼，使更多人归向你。主啊，我们都为你在我们粤语堂当中所成就两件的事情，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我们有两位的弟兄在过去的礼拜相继的离开医院，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要想起我们曾经忧心戚戚的为我们的弟兄祷告祈求，你真是怜恤我们，顾念我们，听我们的祈求，以致我们的弟兄都在上一个礼拜是不约而同的是离开医院回到家中。主啊，回到家中就有很大的工作要跟进，家庭有很大的负担要面对，我们祈求你顾念施恩和保守，让这个新的适应的过程都蒙你眷顾，蒙你的恩典。天父，我们祈求你保守看顾，愿你的医治向我们显明，愿你的神迹向我们弟兄彰显出来。主啊，我们的心求告你，求你听我们祷告，是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BBC 电台在9月的29号刊出了一个大的标题，他说 COVID-19 死亡的人数踏入100万人的里程。联合国秘书长称这个数目为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真是的，新冠肺炎威胁全球，不经不觉已经有6个月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上每个阶层，每个行业在病毒的影响底下受到严重的打击。因此我们不单只为疫情严峻的地方来祷告，我们更加期望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早日的发现针对肺炎的病毒的药苗，能够是医治患病的病人。我相信 这个病毒终有一日要成为过去。我们可以恢复实体的崇拜，主学团契小组可以一起的相聚。我们相信黎明的日子总有一日要来到。今天是十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称它是一个圣餐主日，让我们一起相聚在主的桌子前。我想要求每个家庭已经信了主的洗礼的，都预备一个很简单的元素，就是一块的无酵饼，一块饼或者是一杯的菩提汁。好，我们一起来唱教会圣诗第192首保驾轻盈。我们会唱完三节的诗歌，预备起。我想读一段的圣经给大家知道，马太福音第26章17到20节26节到30节。除教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鱼子的筵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我的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节。门徒就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去预备了逾节的筵席。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坐席，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 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喝新的，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弟兄姊妹，我们相聚在主的桌子前，在我们前面有两样很简单的元素。第一，就是一块的饼；第二，就是一杯的菩提汁。一个很简单的元素，却代表了一个最深奥、最难以了解明白的一个故事，就是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竟然为我们的罪的缘故，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他死了，被埋葬在坟墓里面，他将我们所有的罪恶都带到遥远的地方，不再被纪念。他说你们要吃的时候要记得，要谨记这个是他的身体。人应该自己省察，然后吃这个饼，饮这个杯。如果不分辨这个是主的身体，主的宝血的话，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凡干犯的都不可以逃避这个干犯的罪恶。所以今天我们即使在不同的家庭，不要紧，我们都可以相聚在主的脚前，我们一起纪念到主耶稣基督的受死。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其实应该死亡的是我们自己，应该被悬挂在十字架上的是我们，但我们主爱我们的缘故，为我们而死，为我们而悬挂。主，世间上再没有一个爱比这个更加的大。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带着战惊恐惧，主啊，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内心一切的邪情私欲、悲情下品的罪。主啊，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得蒙你的洁净，以致我们吃你的饼、饮你的杯，与你的生命结连，与你的生命有份。愿纳我们的祷告，愿纳我们的承认我们的罪恶，赦免我们一切的污秽不堪，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如果在我们家庭里面做家主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的，已经受了教会洗礼的，你可以将饼拎起来准备分给你已经受洗的家人。所有领受这个饼、领受这个杯的，都必须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并且接受教会的洗礼。我期望你们一起同我一起来到领受。主耶稣，我们带着恭敬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手握着你的代表到你身体的饼，带着敬畏尊贵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不配得，只不过因为你的怜悯、你的恩典，我们得蒙怜恤，我们想感谢。主耶稣，你的撕裂、你的破碎，使我们的撕裂、使我们的破碎得以完好，我们多谢你。我们原本是一个残缺的人生，一个破碎人生，因为你的缘故，我们得以被拯救，我们多谢你。我们感恩，我们的赞美，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身体为你、为我们舍弃，让我们存一个敬畏的心，一同来到领用。饭后， 主耶稣照样举起桌上的杯来，他祝谢之后，他递给门徒，他吩咐门徒全住来饮。他说这个杯是用他血所立的新约，这个是立约的记号。当我们饮这个杯的时候，我们罪得到赦免，并且我们知道我们有份于这个约的里面，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挨近你的身边，带着畏惧的心。主啊，有哪一个能够像我们这样的福分，挨近圣洁永生的神，饮你的杯，食你的饼，宣告我们主与我们有份，就都是恩典。来到你的面前，一切都是恩典。除了你的怜悯、你的恩典之外，我们别无所夸。主啊，我们要举起圣洁的杯去宣扬你的名字。特别在这个宣道月里面，我们要将这个救恩传到地极，使多人听闻而归向你。主啊，洁净我们的心怀意念，充满我们的心灵。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各位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让我们存一个恭敬的心，一起的去领用。主啊，圣餐的饼还在我们的口腔的里面盘旋那个温馨，圣餐的杯在我们的口腔里面流露着那种芬芳的味道。而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怜恤是永不止休，我们多谢你。主啊，你说我们怎可以回报你的恩情，怎可以报答你对我们恩典。我们只能够举起救恩的杯去称扬你的名字，我们只能够将我们的心归向你，以致我们为你去活着。愿纳我们的祷告，愿纳我们的心怀和意念，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如今一起打开圣经，来到去思想神自己的话语。在近日的里面，我特别来到去想到，在这个时刻的里面，想和大家去思想诗篇第90篇。我可以说这篇的诗篇是很多人喜爱的一首诗篇。当我情绪低落，或者当我遇到风风雨雨的晚上，我都喜欢默想这一篇的诗篇。我就发觉越思想这篇的诗篇，越感到要进入作者摩西的内心里面是极不容易的事情。其实摩西的一生，你可以说相当戏剧性的。但你试试想想，当他发觉自己不是金枝玉叶的埃及王子，却是一个流露着奴隶热血的希伯来人，你想想他内心会发生几咁大的震撼挣扎呢？他会从猜疑、从抗拒去到接受，而最后毅然决然的脱下王子的衣服，他辞别40年日直相处的法老公主，是他的救命恩人来的，他不再称他为母亲，是需要几大的勇气。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难，他不愿意享受暂时最终之乐。他潇洒地离开了金碧辉煌的埃及王宫，而他的离开令到几多人失望、愤怒、伤心。 不过圣经话佢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嘅主。我哋睇诗篇第九十篇嘅背景，好冇？诗篇第九十篇，有人就话系诗篇喺呢个嘅四卷嘅里边，大家知道又分为五卷，第四卷嘅里边嘅第一篇嚟。圣经学者称呢个嘅第四卷称为系同摩西五经嘅民数记互相呼应嘅一个书卷嚟。我哋大家都知道，摩西写呢首诗篇嘅时候，大概应该系佢晚年嘅时候，已经接近120岁。其实佢亲眼嘅睇，又经历神对以色列百姓大能嘅拯救，40年如1日，照顾供应。但百姓点样？百姓一再嘅背逆、猜疑，甚至惹动神嘅怒气。摩西喺感叹之余，佢发出深沉嘅祷告，亦都系提醒以色列人：你知唔知道生命脆弱、短暂，唯有耶和华神先知系佢永远嘅倚靠。诗篇第九十篇全篇有17节，但系12节呢一节系诗篇九十篇嘅弱节嚟，求你指教我哋点样数算自己嘅日子，好叫我哋得着智慧嘅心。好，我先同大家睇睇诗篇第九十篇嘅分段，主题系生命嘅反思。第一个段落，九十篇第一到第二节，超越万有嘅神。第二个段落，3到第6节，人生是短暂的。第三个段落，第7到11节，罪孽与隐恶交缠。第四个段落，12到17节，生命的反思，就是数算自己的日子。好，我们尝试去看看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好吗？诗篇第九十篇第1到第2节，超越万有的神，神人摩西的祷告。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诗人摩西用赞美为开始，去歌颂神的超越、神的永恒、神的眷顾。他怎样看顾以色列的列祖，他今天都看顾我们这班以色列的百姓。并且我们相信我们的子孙，他都顾念，他都施恩。真是的，自从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就紧紧地随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到今日，一路延绵到今日。我们这班的人，我们不是犹太人，不过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而成为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都蒙神的救赎，都蒙神的恩待。居所是什么来呢？就居住的地方， dwelling place。 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被赶逐离开伊甸园，人就过着一个飘荡流放的生活。其实你知不知道，世人一直在这里寻索一个可以安居乐业、不震动、不改变的居所。你看看我们的父母千辛万苦的从战乱的地方逃难去到香港，我们今天呢，为了追寻一个美好的明天，我们漂洋过海来到北美这个地方。我们今天买了房子，手持美国的护照， 但你感唔感觉到我哋对呢个国家仍然系有陌生嘅感觉？当我哋听闻诗人嘅祷告话：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令你谂到乜嘢？世世代代系令我哋想到我哋嘅儿女。其实我哋每个人对我哋嘅儿女都有唔同嘅态度，有唔同嘅期望，系咪？有啲人悉心嘅栽培，望子成龙；有啲人认为儿孙自有儿孙福，就让佢哋各自嘅发展。嗱，呢个咁样嘅态度、价值观，影响咗我哋对儿女嘅教育、对儿女嘅栽培。我时时感觉到有一种忧虑，就系我哋嘅儿女长大之后所面对嘅世界，远比今日我哋呢个世界更为复杂，未来嘅生活远比今日嘅难度更加大。我哋甚至可以话，单靠学问知识是不足以承载他们面对复杂的未来。那怎么办？我们必须以圣经的真理教导装备他们，帮他们认识神，同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其实有一日我们儿女会离我们而去，去闯荡他们的世界，去建立他们的事业。我要问一问题，他们有没有足够的智慧能力去面对挑战难处？是今天我们花在他们身上的努力。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就是神。弟兄姊妹，你真的相信有位神吗？你确信万有靠这位神而存在，靠他而立，靠他而维持吗？并且这位神有恩典，有怜悯，他是我救主，亦都是我儿女的救主。你真的这样相信吗？传下去，让下一代都在神的恩典里面。第二个段落，第三到第六节，生命短暂。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同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睡如睡一觉，早晨他们而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在这里的第三节令到我们相当的震撼，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你知不知道这句说话我讲过很多次很多次，在哪里呢？在每个安息礼拜最后一个环节，在山上那副棺木静静的是躺在洞穴那里，我都在这里念这句说话：你从尘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40多年，我曾经对着一个只有6个月大的男孩讲这句说话，对着20多岁的青年，对着70、80岁的伯父伯母去宣读这句说话。究竟对过几人讲呢？我已经忘记咗啦，太多啦。不过我知道有一日将会有另一位牧师对住我嘅棺木话：你林大卫从尘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这个系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对世人嘅惩治，亦都系一个恩典。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知不知道神是绝对不好像人这样被时间约束的？我们的神是一位从永远到永远的神， 佢睇千年如已过嘅昨日，就好似人瞓一觉，转瞬即逝。究竟一更有几多呢？原来一更系有四个钟头。希伯来人将夜间分为三更，日落开始到晚上十点钟第一更，从晚上十点到凌晨嘅两点第二更，凌晨两点到日出啦系第三更。喺人类生活嘅里面，时间占有一个重大嘅影响力。不过我哋嘅神超越时间，神不被时间所捆住。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嘅草。讲紧乜嘢？讲紧生命嘅短暂，讲紧生命嘅变幻莫测，好似暴雨泛滥嘅河流，好似啱啱长出嚟嘅青草，你出面嗰块空地就睇到啦，你嗰块草地睇到啦，清晨喺呢个岛这个土壤嘅里面冒出嚟，但系酷日一晒，唔够片刻之间就会枯萎凋谢。人生好似白驹过隙，转瞬之间，许多个嘅今日就变成咗昨日，不再有呢个嘅昨日，今天因为已经成为咗昨日。他们如睡一觉，你有冇感受到人生好似发场梦咁？有啲时候发嘅系好嘅梦，开心，但大部分都系恶梦连连。无论系好系恶，总有梦醒嘅一日。梦醒嘅时候做乜嘢呢？就系见神嘅时候。我就谂起宋代有一首嘅词叫做《秋怨》，前面我唔读啦，后面读几句：黄叶无风自落，秋云不雨常任。天若有情，天亦老，遥遥幽恨难禁。愁将旧欢如梦，交来无处追寻。人时时只是留恋注意早晨，以为自己年轻是壮健，就好似旭日的初升，雄心壮志，觉得自己的前途大有可为。如果在这时候你告诉他，你要注意啊，善用人生啊，珍惜光阴啊，因为很快脆眨眼之间就会去到白头的时候了。年轻人会觉得我们真是扫兴啊，因为这个是他早晨，他终于经过十年寒窗下那个苦读，如今要展翅上腾，要干一番的事业。我听说在纽约的唐人街，在 Brooklyn 的八大道，有人在低微的里面成为家前万贯的富豪，但想不到眨眼之间钱没了。有人拥有一栋大楼在那里收租，吃几世都吃不完的，但想不到几年的功夫被人呃晒去了。早晨生长得几好，点解一下子之间就会枯干要被割下呢？摩西提醒我们，一切的恩典都是从神而来。不过有一日我们要向神交代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好，第三个段落，第九十篇第七到十一节，罪孽与隐恶交缠。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念光之中。我们经过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跨的 不过是劳苦受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40年旷野的生涯，摩西睇下，快要过去了，自己快要120岁了。摩西带住新的一代又来到加底斯这个的地方。40年前，这班的年轻人，他的父母就在这里埋怨神，结果神的惩罚就是不让他们进入迦南地，全部死在旷野上。对摩西来说，这40年真的是冤枉。以色列人的犯罪影响他不能够入去迦南那里。他期待了很久很久的迦南美地，第二次再在他的面前他看到了。想不到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就十足十他们的兄长，又再次为饮水这件事争闹。你想想，摩西尔接近120岁，岁岁老矣，他内心里面会想想，如果这一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又再惹动神的怒气，神再一次发怒不允许他们进入迦南，那意思就是自己毕生的努力又毁于一旦。又加上这些原因，就是在那个省里面，摩西所爱的姐姐米利暗是刚刚的死去。我们可以想到摩西的内心，想起自己还是强暴的时候，他那个男子留在这个尼罗河，是那个的妹，是他家姐照顾他，抱他从这个的男子里面起来，种种的恩情，种种的思念，令到摩西不舍得自己的姐姐的过身。因此当他面对着以色列的百姓啰啰嗦嗦在埋怨，在来到去咒诅的时候，他用严厉的说话斥责那些争水闹事的百姓。你知不知道那天的结果是怎样？耶和华对摩西对阿伦两个人说，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的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两个必不得领者会众进到我要赐给他们的地方去。摩西一时含忍不住内心的愤怒冲动，以致得罪神，他就伏在神的惩罚之下。摩西说，当神发怒的时候，人无力可以能够抵挡，人只能够惊惶，好似一支溃败的军队，打败仗的军队亡命而逃那个情景一样。摩西说，我们的一生年日是70岁，即使我们强壮活到80岁，但我们其中可以经跨的不过是劳苦受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知道约瑟享年110岁，其实对埃及人来讲已经是相当有福的长寿，因为根据木乃伊留低的证据，埃及人的平均寿命是40到50。40到50，他们那个大概怎么分呢？头10年是孩提的成长期，一定需要的了。接住10年做什么呢？就学习，学习手艺，怎样谋生。第二个10年，第三个10年就是，好了，你可以藉你的手艺储蓄你的财富。第四个10年就是积蓄智慧，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咁40就咁过咗去，就道尽佢嘅一生。喺呢度话，摩西嘅时代，人嘅平均年龄几岁啊？70。强壮嘅话活到80。摩西话有咩可以夸口？ 可夸的只不过劳苦受烦，转眼成空，就如飞而去。其实真是即使长寿，不过你看看罪恶带来的痛苦是什么？叹息、病痛和是衰老。因此摩西的感触就说，边个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人如果知道神对罪恶有几咁大的嬲怒，明白如果当神发嬲的时候是几咁威严可畏，就懂得对神存有敬畏的心，不敢轻易的发怒，不敢轻易的作恶，因为知道有一日我们归回尘土，要向神去交账。好，最后一段诗篇第九十篇十二到十七节，生命的反思是什么？数算自己的日子。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作的功，我们手所作的功愿你建立。摩西深深地感到时间飞逝，他求神给他一个敏感的心，这个心做什么？去数算究竟我还留下多少时间，有智慧的去计划去安排我余下的岁月。我可以做些什么去讨神的喜悦？我可以做些什么有永恒的价值，是不会随着时空而流失过去？有什么令到我所做的带到永恒，能够以短暂的今日去换取永远？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其实你知不知道圣经里面一路讲给我们知道，就是神乐意向人转回，其实神是等待人向他转回。摩西的意思做什么？摩西的意思就是说，神啊，我愿意转回，我们愿意将心归过给你，求你不要任凭我们。你知不知道世人最可怕的光景就是神任凭，神放弃他们。你看看200多万的人，神让他们在旷野毫无目的的兜圈子兜圈子，直到背翼顶嘴的最后一个都死在旷野上。因此摩西的祷告说，神啊，不要任凭我们，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在我们身上。什么意思来呢？意思就是说，让我们能够彰显神的荣美，让世人看到我们同普通的人、外邦的人不一样，因为神的荣美、神的作为彰显在祂子人的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唯有在主的里面劳苦是绝不徒然。当我写这首诗篇的时候，注释的时候，我在想想我服侍主数过来已经有48年的时间。其实我在问，成日都问自己的问题，就是倘若时光可以倒流，让我再重新的开始， 在48年之前那一天，让我重新的抉择，我会怎样抉择我的人生，我会不会踏上服侍主的道路，一生跟随祂呢？我会不会穷这一生作一个小小的传道人，去服侍主托付给我的羊仔？究竟我有没有这些梦想，有没有这些羡慕的东西我永无达成？我会怎样看自己过了去的大半生？留下的日子越来越短了，我会怎样来看？诗篇第90篇时时令我想起百老汇有一套的歌剧《屋顶上的提琴手》（Fiddler on the Roof）， 里面有一首的主题歌，是那位做爸爸的，看到他女儿即将成婚，有感而发所唱出来的歌，他歌词就是 Sunrise, Sunset， 日出日落。他说这个是我看着长大的小女孩吗？那个是当年在玩耍的小男孩吗？我已经不记得我越来越变了老了，是哪个时候变了他们呢？为什么什么时候他变成一个少女呢？他什么时候长到这么高大呢？昨日的时候他们还很幼小的，日出日落，日出日落，日子快速的流过，幼苗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向日葵，在我们的注视之下一一的绽放，日出日落，日出日落。这些年来万事迅速的飞腾，季节的交替，满载住幸福，满载住泪水，生命的反思，诗篇第90篇，我送给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祈祷。主啊，我们多谢你，因为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每当风风雨雨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进到你的里面，享受你的同在，享受你所赐的平安。我们多谢你人生短暂，但当我们有了你的时候，即使短暂的日子都可以成为经历你赐福同在的岁月。我们向你来到承认，在我们内心的深处里面，罪孽与隐恶交缠，我们是一个在无福里面就是有罪的人，而我们出来的日子，行在人生的日子里面，都满了罪孽。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顾念我们，你为我们来到这世界，你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我们祈求你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有反思的能力，让我们知道我们日子不多，教导我们数算自己的岁月，让我们过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生命。主，我们祈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的呼求，是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